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有联合国说叙利亚阿勒颇200万人断水断电，美国质疑中国是否愿意履行南中国海非军事化的承诺，美军积极帮助日本打造2栖战力，而香港人支持台独的比例创20多年来最高。节目中我们还要探讨中共火力猛轰之下，法律维权之路还走得下去吗？我们节目中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联合国在星期二警告说，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200多万人已经断电断水。联合国呼吁交战各方停止战斗，修复遭到破坏的基础设施，运送人道援助。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奥布里安在纽约对媒体表示，我们准备好了救援物资，包括食品、医疗用品、救护车、发动机燃料、饮水等等。他说，如果有一条安全通道，我们能够在24到48小时内把这些东西送进去。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多次呼吁交战各方每一个星期为人道救援停火48小时，让外界把急需的救援物资运送给阿勒颇的居民，并且把他们疏散出去，但这个要求还没有得到实现。奥布里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使用自己的影响力谋求停火的实现。这个星期的战斗严重地摧毁了阿勒颇的水电基础设施，而这个城市东西两部分的主要运输线已经被切断了几个星期了，这使得原本就很严重的人道局面雪上加霜。安理会的外交官们赞成人道停火，但是安理会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谋求停火，目前还不清楚。奥布里安警告说，叙利亚全国的人道局势非常的糟糕。他说，叙利亚其他地方的条件也很艰难，而且会越来越艰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建设活动使人质疑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其非军事化的承诺。美国智库战略与问题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了一些迹象。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多处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这类可能作为军民两用的建设活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也引起了外界质疑中国是否愿意遵守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有关中国无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军事化的声明。这些行为降低了这一地区对中国是否愿意通过非胁迫方式解决分歧问题的信心。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在其网站上发布文章和图片称，7月底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以及楚壁礁和美济礁等3座岛礁上修建了可容纳中国任何战机机型的机库。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这些机库不像是民用设施，很可能是为了战机而修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美国时，在白宫公开承诺说，中国无意在南沙群岛搞军事化。特鲁多呼吁各方停止在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发展新设施和对前哨基地进行更多的军事化。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向中方表达关切。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中国继续无视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仲裁，美军则是坚持推动美国跟中国军队的交流跟互动。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对此提出了批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个缔约国，中国继续抵制仲裁法庭7月12号依据这项公约作出的南中国海问题裁决，并不断向支持这项仲裁的国家提出批评，甚至发出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这一有争议海域展开了实战演习。即便如此，美军没有放慢与中国军队互动和交流的步伐。就在仲裁法庭作出裁决的同一天，中国多艘军舰驶离夏威夷珍珠港，参与美军主办的2016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一个星期后，美国海军最高军官理查森上将访问北京，与中国海军高级官员互动。8月8日星期一，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抵达青岛，访问那里的中国海军东海舰队。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7月初在环太军演开幕会上说，美国欢迎中国海军参与军演，因为大家都是海上安全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8月5日对美国之音说，与中国军队接触本身并没有错，但美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因此遵守国际安全秩序。
美国的政策是鼓励中国识别自身利益与我们所遵照的国际制度之间的关联。我认为这项政策完全失败了。中国不把自己看作是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他想创造一个不同的秩序。
与美国许多防务专家一样，克洛普西反对邀请中国军队加入环太军演。
举行那些演习是为了强化该地区盟友和伙伴国之间的合作，整合各国军力，这样就能将中国纳入，使之成为利益攸关者吗？我不以为然。
其他一些军事专家说，只要美中两国不以对方为敌，两军交流就应该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日本正在努力打造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并且得到了美军的密切协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奈勒上将8月9号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帮助日本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两栖作战部队。
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非常努力地打造两栖战斗旅的能力，我们乐意也自豪地在这个过程中做他们的伙伴。
海军陆战队另一位指挥官今年6月表示，日本的这支两栖战斗旅预计会在2018年取得初始作战能力，并在2023年前完全达到作战能力。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举动驱使了日本快速发展两栖作战能力的决心，包括添置日向号直升机航母等具有两栖登陆能力的装备。奈勒上将说，美日两国正在以这些军舰作为平台，培训两军的联合两栖作战能力。
我们认证了我们的鱼鹰式飞机能在这些军舰上着陆，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也上过这些军舰，我们会继续培训日本陆上自卫队，而他们会继续打造和强化这项能力。
美军在日本冲绳驻有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奈勒上将说，日本建立自己的两栖作战部队将如何影响美军在冲绳的驻军，目前还难以预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日的一篇消息。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二，就是8月9号，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抗议大批中国渔船还有海警船进入日本管辖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附近水域。 陈永华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可是同时又说中日双方应当共同努力避免进一步的扩大和复杂化。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几百艘渔船出现在中日有争议的那组无人岛附近，那里的中国海警船也增加了将近三倍，达到创纪录的13艘。中国是在日本政府于2012年从一位日本公民手中收购了那组小岛的产权之后，开始向那里派遣海警船的。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声明说，岸田文雄外相告诉陈永华大使，中国那些海警船必须离开那一海域，因为他们在那一海域加剧了日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岸田文雄说，中国船只反复入侵日本领海以及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陈永华大使在离开日本外务省时对记者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不应当对中国船只出现在那片海域说三道四。与此同时，陈永华也对中国海警船出现在那里提出了解释。
中国側のエスカレートという批判は当たりません。やはり現在は当該海域で
说中国正在加剧紧张局势的批评是不正确的。我们希望诸位理解，中国海警船是在那一海域监督不断增加的渔船。我们正在努力阻止事态进一步复杂化。
ならないようにと中国側が努力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在另一方面，中国驻日大使陈永华也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中方管控事态的意愿和思路。
关于当前有关海域出现的这个事态，中日双方还是应该按照2014年11月双方达成的四点共识的精神去管控事态，不要让事态再进一步的扩大和复杂化，努力共同努力解决当前的问题。
2014年11月，日中双方达成有关争议岛屿的四点共识，其中一点的中文版是：中日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朝着全面恢复跟土耳其的关系而努力，但是说重建贸易关系将很耗时。普京星期二在圣彼得堡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之后说，摆在我们前面的是复苏经贸合作的艰巨工作，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但需要一些时间。埃尔多安说，两国将恢复他们年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目标，并加速恢复包机运营。这位土耳其领导人还表示，他准备和俄罗斯共同建造一条天然气管道，并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建土耳其首座核电站的协议。这两位领导人同意之后再举行会谈，在如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求同存异。土耳其和俄罗斯各自支持叙利亚内战的敌对双方。埃尔多安因为土耳其的未遂政变受到西方批评之后，开始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以努力修补因去年土耳其在沿叙利亚边界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后双边的紧张关系。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公布了最新的民调，当中显示，尽管反对台独的港人继续多于赞成独立的，但是呢，反对度跌到了44%，创下了自1993年以来的新低，而支持台独的则高达29%，这是1994年10月以来的新高。此外，赞成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是41%，反对的是27%。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8月1号到4号通过真实访员以随机抽样方式就港人对台湾问题的认知访问了1008人。调查还发现，港人认为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的有46%，认为适用的则有31%。对于两岸统一，有55%的港人表示没信心，只有26%表示有信心。这个调查发现，市民年纪越轻就越赞成台独，而对两岸统一也就越没有信心。此外，虽然港人整体上反对台独，但是倾向赞成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空间。从这个调查公布上次结果到现在呢，期间发生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踢爆在内地被控制八个月的真相，以及香港本土和港独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被取消等重大的事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上周分别对在去年709大抓捕当中被限制自由的翟延民、胡石根、周世峰以及郭洪国进行了公开的审判。官媒表示，这四个人都当庭表示认罪，服从判决。但是呢，批评人士说，这是中共是在按套路打压维权律师。还有法学专家也表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既不符合中国国内法律，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法。那么在一系列法律镇压和政治舆论攻势之下，中国的法律维权道路还走得下去吗？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8月2日至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对翟延民、胡石根、周世峰与郭洪国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四名被告分别被判处3年至7年半不等的刑期，其中翟延民与郭洪国被处以缓刑，四人均当庭认罪，并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伴随着审判的是一系列的视频和文章，揭露这些死磕律师沟通境外势力颠覆国家政权。官媒的文章多次提到公开、公正以及依法这三个词语，不过有人对官方的说法表示质疑，并认为这场审判是由中国官方打造出来的。位于香港的维权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结出了中国官方打造公开公正审判的10条规律，这其中包括务必用一切手段阻止维权人士和嫌疑人家属围观和声援，务必阻截国外媒体及维权律师进入法院范围，官方信任者例外，务必撤换家属委托的维权律师，另行指派官方信任的律师出席庭审，以及务必让嫌疑人公开感谢公诉人、感谢法庭、感谢党等。这些看似是戏谑嘲讽之言，但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这场审判是否真如中国官方所说是公正公开的存有质疑。著名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认为，中国当局对这些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审判既不符合中国国内法律，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他说，
These trials are inconsistent with both Chinese domest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这些审判既不符合中国国内的法律，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中国有义务遵守国际禁止酷刑公约，然而这些人士所遭遇的情况肯定会让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尊重并履行其做出的国际承诺产生很大质疑。当然，这些审判在实际上也没有遵守中国国内法律的规定。
孔杰荣表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开审判。他表示，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公开审判不同，中国特色的公开审判不会大开杀戒。他说，据他目前所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意见人士被正式处决。他认为，中国这种公开审判是为了威吓中国的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以达到当局打压不同意见的目的。孔杰荣还指出，习近平当局当前的做法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当初向中共领导层提出的允许不同意见的建议完全相左。他说，看到现在中国当局利用法庭等媒介来打压任何质疑当局执政方式的声音，令人难过。时政评论人士牧师郭宝胜表示，这次的709大审判是披着司法外衣的大批斗，中国当局的做法与文革时期的批斗性质类似。他说，
所以那个这次的709大审判被认为是披着司法外衣的大批斗啊，他通过这个大批斗这种方式呢，让这个被告人呢好像是这个心悦诚服，好像是就是对这个政权呢佩服的五体投地，然后呢给这个老百姓呢也造成这种虚假的假象。
郭宝胜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利用群众运动或者文革思维来处理这些问题，并且这种情况随着习近平上台而愈演愈烈。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 当局的做法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法治民。他说，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中共的以法治国其实是以法治民，就是用法律的手段来对付老百姓，而不是以法律的手段啊让政府和民众一是一样的受到法律的监督。
八月五日，就在天津市二中院对四名被告中的最后一人郭洪国宣判的同一天，新华社的报道称，涉及此案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维权律师王宇接受了境外记者的采访，并明确表示对于境外组织向其颁发的奖项一概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他表示这些颁奖是在利用他抹黑中国政府和中国形象。王宇获颁欧洲司法界的路德维希·特拉里奥人权奖以及美国律师协会首届国际人权奖。美国律师协会在六日下午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正式将国际人权奖授予王宇。该协会表示目前无法确认王宇8月1日获释及认罪视频的可信度，因此决定继续颁奖。协会发言人表示，一些专家及许多中国活动人士都对王宇在视频中所说存疑。顾宝胜认为这些认罪是在面临各种压力被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做出的。他说，
那首先他们说的这些话都不是真的，你像那个王宇啊，包括那个翟彦民啊、苟洪国啊，他们说的各项权利受到保障，那实际上就是说，首先这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都不给他们见那个亲属，这个是委托的律师也不让见，还有各种的这个他们的司法权利都得不到保证，就是跟那个事实是相反的。
郭宝胜还提到周世峰给家属写信要求他们不要到场旁听一事，他认为这是违反人性的。他说，
不过那个周世峰也写信说不让亲属来这个旁听，那这是违反那个人性的。因为那个我也比那个关过很长时间嘛，就审判的时候呢，你才能有机会跟你的亲人见面，所以大家都是很想借这个机会跟亲人见面的，哪有犯人不希望那个自己亲人还那个旁听呢？
郭宝胜推测，王宇可能是考虑到家人的因素才决定认罪。王宇所做的这种认罪早有先例，而且这些认罪无论是通过何种形式，但似乎也都遵循着相似的套路。例如在中国天津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天津7月7日发布了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赵薇获准取保候审的消息当天，赵薇的微博上发布更新，对办案民警像亲人一样给予的无数帮助和真情表示感谢。其微博随后发布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作者在文中对自己的行为表示真心悔悟，并且指责李和平向其隐瞒情况，以做反酷刑研究之名行抨击中国司法体制和社会制度，鼓动改变现行体制，实现中国和平转型之时。此外，这封信中还指责李和平拖欠工资。这封公开信是在什么环境下写的，甚至作者是否是赵薇本人，赵薇目前是否真的获释，这些尚不得而知。记者注意到赵薇的微博自7月9日之后就没有再更新。美国政府周一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周世峰及活动人士胡石根、翟彦民和郭洪国。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被监禁和拘留的律师及维权人士，包括已经被判刑的。孔杰荣教授表示，中国当局的做法正在使中国许多杰出的维权律师离开中国，这损害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也损害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另外，他还认为当局这样做不仅不会减轻当前政府面临的压力，还会招致更多意见人士的出现，以及人民更多的不满。孔杰荣说，这就像是种自我应验的预言，中国当局的做法会导致其国内局势更加不稳定。和平表示，中共这一轮大规模打压活动会让很多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妥协，这将导致中国离法治和政治文明更加遥远。他说，
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勇敢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要为了自己的生计，为了自己的安全，即使是他们自己是英雄，他们也要担心自己的家人，要担心自己的朋友，要担心自己的同事，所以很多人我相信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在这一种恐惧的气氛之下生活，但是中国的法治就没有了，中国的政治的文明就更遥远了。
郭宝生牧师则认为，虽然维权律师和人士受到打压，但诸如连云港千余名居民近期走上街头抗议当地修建核废料处理厂的活动证明，问题依然存在。他说，他相信中国的维权运动今后还会进行下去，会有更多的律师站出来。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天津审理维权律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被大量中国所谓的爱国青年留言辱骂，他们纷纷表示要打倒美帝国主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孙和的报道。
天津二中院审理维权律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期间，一些外国驻华媒体和外交官前往天津对这个案件表示关注。中国共青团中央分享和指顶的一段精心剪裁的视频称，美国大使馆官员会见了律师家属，并配合家属闹事儿，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这段煽动反美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视频由天津的一位公务员首发，并受到共青团中央的指顶。大批中国爱国青年在这段视频的煽动下，纷纷到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微上留言辱骂，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认证号发表的一则关于生物学家想要扫描每一个鱼种的样本并将其数字化的内容，莫名其妙地引来大量中国爱国者的围攻。攻击的原因和内容与这条微博本身并无关系，而是指控美国大使馆外交官于8月1号在天津二中院门口与两名被捕律师的家属会见。这段视频由跟踪美国大使馆人员及709事件被捕律师家属的大量暗拍素材简洁制作而成，其中美国大使馆官员与律师家属会面的内容以远景为主，而在天津二中院门口发生纠纷的镜头则有不少是近距离拍摄。共青团中央转发并指顶的这段反美视频没有署名，但是原发来自微博认证用户保底张拓，认证信息为天津保底区团区委科员，天津市保底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发起人。由于当局不准包括美国之音驻华记者在内的外媒在天津二中院附近拍摄视频，这段视频如何能够使用大量特写镜头，有网友怀疑其中可能有特殊管道。中国当局大规模抓捕打压维权律师活动人士的709事件引发全球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去年7月9号被捕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解除对他们的行动和职业自由的限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一则消息。台湾的立法委员还有公民团体召开了记者会，声援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维权人士以及律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表示，一个没有自信的国家领导人才会把人民当作是敌人，才会透过所谓的高压手段去迫害自己的人民。
中国，如果你要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请你应该重视人民的人权。
有位女委员还说，希望台湾方面的声援能带给中国维权人士一点希望，更希望国际社会持续要求中国政府信守国际人权公约的责任。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星期举行记者会，声援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维权人士及律师。中国政府日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维权人士翟延明、胡石根、勾宏国以及维权律师周世峰等四人判处3到7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判处维权律师这项罪名。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指出， 这是一场严重违反法律、违背人性、侵犯人权、充斥谎言、贻笑大方的表演式审判。该网络还说，中国政府在法庭外利用各种境内外媒体进行前所未有的舆论控制，除了抹黑驻华外交使节、当事人家属和人权律师群体之外，还对国际人权组织进行攻击。与会的中国民运人士杨建立表示，非常感谢台湾各界人士的声援，事实上台湾的存在就已经构成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
因为你的价值、你的立国价值、你的现状，你作为一个文明的人权非常发达的国家，又和中国这么近，你的存在就是对中国颜色革命的一个支持。
杨建立还指出，台湾作为一个重视人权的国家，却是世界的二等公民，这样不公平的世界秩序必须改变。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已经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国内法化，并落实到人民的生活当中。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台湾比中国更有资格加入联合国。杨宪宏还建议，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应该成为中国人权的地下电台，让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士及家属有一个发声的管道及交流的机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代表周宇修表示，台湾从过去的戒严时期走向今天的民主自由，过程当中获得许多外界的支持和帮助。面对目前中国的人权现况，台湾也应该展现互相帮助的精神。社会民主党代表范云表示，台湾的每一个人对中国的人权问题都不能置身事外，因为只有中国政府不再打压民主与人权，两岸的和平及经贸关系才可能永续发展。范云还呼吁新政府，人权问题应该纳入两岸之间的任何谈判，并且在主权和人权问题上展现不同的谈判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再度的紧张，俄罗斯、乌克兰还有波兰媒体最近都在讨论乌克兰跟俄罗斯正在准备打一场大型战争。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都分别指责对方将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与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交火和零星冲突事件以及伤亡数量最近急剧上升。分离势力目前控制着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总共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乌克兰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一批又一批的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队从俄罗斯境内进入分离势力控制的地区。乌克兰南部与克里米亚相接壤的地区的局势同样变得非常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那里交火，来自乌克兰大陆的车辆目前已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乌克兰评论人士说，这显示双方可能处在一触即发的大战的前夕。乌克兰军方领导人说，双方战线的几乎所有地区局势都在恶化。乌克兰总统府负责反恐的新闻发言人雷贤科说，乌克兰正严阵以待，等待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他说，在前线所有地区都能观察到敌人兵力和装备的集结调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土耳其诺夫预计，近期可能与俄罗斯要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是激烈的武装冲突，第二种可能性较大。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的两名领袖表示，乌克兰军队要对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卢甘斯克地区分离势力领导人普罗特尼斯基星期六遇刺身受重伤，他指责乌克兰策划了这起暗杀行动，乌克兰对此否认。乌克兰的许多评论认为，这起暗杀事件可能由俄罗斯安全部门背后组织， 也可能与乌克兰东部势力控制的地区黑社会火并争夺势力范围有关，但是这起暗杀事件可能导致双方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俄罗斯今年已经把一些部队从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调派到西部和南部，大大加强了临近乌克兰地区的兵力，同时还部署了两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俄罗斯与乌克兰军队不久前都分别举行了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独立报说，乌克兰正成为俄罗斯的战略敌人。军事评论人士费根豪尔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很可能将以实施人道救援行动的名义来进行。波兰著名的选举报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正在为与乌克兰可能要爆发大规模战争做准备。波兰关闭了俄罗斯西部加里宁格勒州与波兰的边界，最近十多年来这条边界一直开放，这使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居民进入波兰非常方便。上个月在华沙举行北约峰会期间，波兰关闭了它与乌克兰以及与俄罗斯的这条边界。北约峰会闭幕之后，与乌克兰的边界被开放，但与俄罗斯的这条边界仍然关闭。波兰内务部长布拉沙克最近谴责了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他说波兰应该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安全与俄罗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脱口而出的三个不起眼的字也许有，震撼了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在星期二，唐纳德·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发表演讲时说，希拉里·克林顿一旦当选会任命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从而剥夺美国人持有枪支的宪法权利。川普说，诸位，如果他挑选法官，你们就无能为力了。不过拥护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的人们也许有办法做些什么，我不知道。现在不清楚川普在说也许有的时候呢，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他的对手马上就把这句话解释为在暗示应该暗杀克林顿或大法官。克林顿的竞选经理罗比·穆克发表推文说，川普的讲话非常危险，一个谋求成为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暗示暴力。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也因为川普的讲话而炸开了锅。但是川普否认自己讲话时有任何暴力的想法。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拜托，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是一场强大而有力的运动，希拉里要把你们的枪支夺走，他要让你们在自己的家里都失去保护，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全国步枪协会也很快为川普解围，这个枪支权利组织发推文说，我们在选举日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去投票支持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捍卫第二条修正案，绝不让希拉里上台。那么算算现在呢，距离美国大选日也只有不到三个月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正在试图重振声势。此前他的竞选阵营陷入争议，民调数字下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重振选情的最新动作包括重新聚焦经济问题。很多选民说，他们关心的头号选举议题是经济。
我们准备好向全世界展示，美国又回来了，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
川普星期一在底特律发表演说，列举了他的经济方案，包括减税、刺激就业增长，并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抗议者一再打断他的讲话。川普希望扭转逆势。在此前的一个星期，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和关键州的民调数字大幅窜升。川普的代理人，比如前纽约市长朱莉尼亚，试图让惴惴不安的共和党人放心。
我记得那年进入九月的时候，老布什比杜卡斯基落后了16点。
Calm down. Everyone should calm down about it.
希拉里·克林顿在佛罗里达竞选时敦促选民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川普提振选情的举动。他反驳了他所形容的川普对未来悲观的看法。我自豪地站在这些人的一边，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积极的、乐观的未来，希望让经济为每个人都带来益处，而不是只造福于那些顶层的人。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川普扭转选情的最佳机会可能要等到定于下个月开始的总统辩论。
我仍然相信这要取决于第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计划在9月29号在纽约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我觉得到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谁将是下届总统了。
维吉尼亚大学的凯尔·康迪克说，与此同时，川普必须避免重犯一些错误，比如他最近跟一对穆斯林父母的争吵。
我也认为这些事情可能会让他失去一批人数不多却是共和党重要组成部分的选民，特别是那些可能更加关注国际事务，觉得川普太过粗糙不适合做总统的人。
川普还要应对更多的共和党人弃政而走的现象，这些对川普说不的共和党人包括缅因州国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还有50位签署联名信的前国家安全顾问。他们的联名信警告说，川普将是美国历史上最鲁莽的总统。签署联名信的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两位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和迈克尔·切尔托夫。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节目中要为您播出一篇专访，受访对象叫杰伊·马修斯，他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目前主要撰写教育题材。不过这位专栏作家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美中建交后最早派驻到中国的记者之一，而且还在1989年的时候被华盛顿邮报特别派去增援当地在那里的常驻记者。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就采访了这位专栏作家，谈到了方立之，还有美中社会教育等等议题，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持不同政见者方立之，身后出版的一本自传型书籍，先是以中文版本出现，英文版呢，经由他生前的好友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就是 Perry Link 翻译，也早在今年初就问世了。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J. Matthews 日前刚刚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本书的书评，不免呢让人提出了怎么现在才出来这个书评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1989年在北京的时候呢，就见过而且采访过方立之，而且还有意无意之中帮了方立之和他的夫人堪称历史性的这么一个忙的这位专栏作家回答说，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人家送了我一本方立之的书。一开始我以为，就我过去的印象，方立之这个人科学家出身，民主自由那些当然是对的，心地好不用说，但是似乎枯燥了点，写起书来恐怕也不会那么丰富多彩。
最终克服了第一印象所带来的成见，读了方立之传记的英文版之后，这位专栏作家说，没想到方立之叙述的内容还有他叙述的方式都还很有意义有风趣，甚至呢还包含了一些政治不正确的幽默和笑话。最重要的，他说，是让美国人能够看得懂。按照马修斯的话说，这本书 makes China come alive for me， 就是说呢，这本书描写的中国读起来让人感觉活生生的。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杰伊·马修斯目前呢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在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人和中国人至少有两个共通之处，一个呢是注重教育，认为通过教育呢人们都能够向上走，养家糊口，另外一个共通之处呢是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挺幽默的。但是呢他也承认， 中国人的幽默并不是，甚至远远不是世界闻名的。他说
：“Think of people. Americans think of China as a serious, dour, unfunny.
在我看来，美国人一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严肃、不那么快活、也没有幽默感的地方。人们一天到晚就是工作，而一旦你真的去了中国，真实的情况其实大不相同。
But if you get into China and get to know Chinese, it's very different.”
华盛顿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马修斯就被派驻中国。正是因为有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驻华经历，华盛顿邮报在1989年春天又派他到北京去增援。当时在那里的常驻记者 Dan Sutherland， 马修斯与方立之的缘分则来于他大学同学，也就是过去都曾在哈佛大学念过书的林培瑞。马修斯对方立之夫妇堪称历史性的帮忙，按照他的话说，是林培瑞那个时候需要在和美国大使馆交涉期间找个地方让方立之夫妇落脚，就是以便他们不被中共抓去。而我呢，他说那个时候正要去上海做报道，就把我在建国饭店的房间的钥匙呢，他说给了林培瑞。他们在那儿待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呢，好像他说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去到了美国的驻华使馆。马修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89年春天他去到中国采访的时候，一度还真是满怀信心，还真以为中国呢会有巨大的变化。他说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也比较乱吧，以前呢去哪儿采访总是有人跟着或者说是盯着，可是那段时间呢罕见的出现了一些自由，想到哪儿采访就到哪儿采访。回到美国以后，马修斯主要是从事美国教育方面的专栏写作。谈到美国人本身对美国的教育体制通常都有哪些批评的时候，马修斯说批评的意见往往是
Well, our criticism of our own is that we have too many tests, give kids too many tests, we put too much strain.
一方面各种各样的考试太多了，给孩子们构成的压力太大了。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不得力，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比起中国来，我们还是相当超前的。
马修斯说，一方面在美国，全社会可以说是相当注重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而且美国的大学之所以出了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是因为美国的大学确确实实是可以让思想自由翱翔。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经常发生在非洲裔美国社区的警察枪击事件，过去两年来一直都是新闻要点。最近几个月来呢，重大的袭击警察的事件也引发关注。持续的枪支暴力正在加剧警察跟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矛盾。加州、洛杉矶等城市在街头甚至空中都加强了警力，以确保安全。下面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就要带我们走进南洛杉矶一处贫穷的少数族裔居民区，带我们去看看在这个新的冷峻的现实之下，警察是如何应对的。
眼前的这些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很多社区，非洲裔美国人与警察之间存在种族矛盾。他们知道的只是跟这位警察在一起很开心，而且他的车也很酷。
在这座公园当孩子们的榜样，并且希望能为社区尽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我当警察最快乐的环节。
洛杉矶警察局说，这种社区参与意义重大，能够帮助消除对当地执法部门的负面印象。不过去过一趟洛杉矶市政厅就能见证那种挥之不去的负面印象。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抗议者要求把洛杉矶警察局长开除。一个委员会发现，洛杉矶警局的一名警察去年开枪打死一名黑人女子并没有违反规定，这引起了抗议者的强烈不满。警方说那名女子拿着刀走进警察，有些人不相信这一说法。
Los Angeles, like,
洛杉矶跟国内差不多每个警察局一样，在对待所有人，特别是对待黑人、穷人和心智有障碍的人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洛杉矶对种族矛盾并不陌生。20多年前，警察殴打非洲裔美国男子罗德尼金之后引发骚乱。当时住在洛杉矶的人，包括警监安德鲁尼曼，对此记忆犹新。
It really touched me personally because that was not the Los Angeles that I grew up in. But I'm glad I stayed.
当时这件事真的触动了我，因为那不是我长大时候的洛杉矶。不过我很高兴留在了这里，我们学到了惊人教训，而且发展壮大。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承认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尼曼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助长目前这波种族矛盾。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Vine,
所有这些社交媒体应用软件让普通大众能够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机，把一个动态状况抓拍下来，立即发出去，让满世界都能看到，却没有任何上下文背景，没有任何全面理解。
Instantly posted to the world without any context, without any understanding.
其他人士说，新技术对警察有了更多的问责。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说，这种印象必须改变。
我们必须应对社区的痛苦，要停止给社区贴上暴力的标签，但一定要应对那种痛苦。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经费投入到提供足以维持生活的薪水、心智健康资源、课外项目、危机干预和防止工作等方面。在南洛杉矶，很多居民并不介意在这样的防止帮派活动上看到更多的警察。
我们有好警察，也有坏警察。说老实话，我们希望好警察能经常来社区参加这样的活动。
警方和社区居民都同意，构建这样的关系是朝建立互信迈出的一步。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内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因为文化差异，所以有很多年轻的美国穆斯林，他们发现到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合适的伴侣。不过呢，有一对年轻的穆斯林夫妇告诉大家，没问题，清真约会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尔扎·萨提和欧拜德·阿克拉姆已经结婚一年多了，他们是在一个推广清真约会的穆斯林婚姻网站上认识的。2年前我在一个婚姻网站上注册了，你会在那里发现许多有着不同背景和文化价值观的人。
我和萨提见过几次面，但后来我们就没怎么联系了，直到2015年我们才再次见面。
在清真约会中，穆斯林男女约会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在结婚之前，他们恪守宗教条规，不会进行肌肤上的亲密接触。约会前要得到家长或长辈们的同意，而约会时则会选择与朋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见面。
Definitely your concept hai, or religion may be hai, Islam may be hai.
我知道我们对不允许约会的伊斯兰文化价值观过于坚守，但其实伊斯兰教在这方面并不是那么开放。
Strong hai towards dating, lekin religion thoda sa zyada broad-minded hai logon se.
欧拜德·阿克拉姆是一位按揭贷款员，他说他支持包办婚姻，但他自己通过网上约会找伴侣的经历却更加实际和轻松。
Halal dating, I think it's gonna be the next.
清真约会对穆斯林群体来说将会是下一个流行趋势，因为我们都需要它。
We all need to do that.
不过，一些穆斯林仍然更喜欢牵线说媒这种传统方式。胡马·库勒什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他从事婚配介绍行业已经16年了。
Definitely farak to aaya hai us cheez se kyunki ab ye logon ko access easy lagta hai ki bhai koi beech mein hai nahi.
网上约会服务影响了我们的生意，因为在网站上花一点钱注册个人信息太简单了。通过我们的安排，男女双方也可以见面，但事先要得到家人的同意。如果你年轻又受异性吸引，那么清真约会的确很不错，它更有趣。
Gay
की likings, dislikings हमारी बड़ी मिलती हैं और बड़ा fun part बहुत होता है उस dating में।
清真约会这一趋势还处在起始阶段，但包括萨提和阿克拉姆在内的人们相信这是穆斯林群体婚恋的未来走向。他们认为结婚前了解对方将有助于找到合适的伴侣，并且预防包办婚姻带来的一些常见问题。美国之音马迪哈·安瓦尔，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报道。
美国的模糊圈制片管理公司在本星期宣布成立共鸣奖学金项目，要培养美中双语新秀剧作家进军国际市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所做的报道。
模糊圈是一个在洛杉矶和纽约都有据点的制片和管理公司，制作过电视系列剧集《行尸走肉》和一些电影。该公司合伙人劳伦斯·马蒂斯和制片兼导演的汉斯·卡诺萨推出的共鸣奖学金项目，每年将邀请最多十位的美中双语新秀剧作家和作家导演在洛杉矶参加为期一年的密集影视写作课程。卡诺萨表示，要发掘和培养多元化写作好手的项目永远不嫌多，他很高兴能提供教育机会，专注于让新一代的双语和双重文化的剧作家为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创造剧本。马蒂斯则说，共鸣项目是为了影剧工业成功的关键剧作家进行投资。共鸣项目的学员将在一对一的导师指导下，在业界的圈内为电视和电影发展剧本接受严格的训练，他们能接触到实际的创作高层人员，指导他们投稿、润饰和改写。整个项目有如一个战斗营，是一个高度参与并严谨发展剧本的环境。共鸣项目是卡诺萨过去五年在中国会谈的结果，他经常听到中国的制片人和高层人员谈到迫切需要编剧高手提供影视内容，他于是构思在美国建立培养多元文化编剧的温床，训练能在美中两国电影市场工作的作家。去年他在北京和模糊圈公司的马蒂斯取得共识，马蒂斯同意帮助设计这个项目，同时和卡诺萨担任指导委员会的创会共同主席。其他的指导委员会成员除了美国影剧圈的专业人士外，还有前中国电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共鸣项目的报名八月底截止，今年十一月在洛杉矶开课，所有的学员将获得工资和福利，也必须要有在美国工作的身份，一年后结业。学员发展的项目有可能正式被创作为电影或电视剧集。
我们知道维生素 D 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尽管现在获取维生素 D 的方式有很多，可是世界上还是有一半的人维生素 D 摄取量不足。请您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维生素 D 对健康的骨骼和牙齿至关重要，在一份报告建议英国人应该摄入更多的维生素之后，英国政府的卫生部门可能很快就要向人们推荐一些可以添加维生素 D 的食物。这份报告的作者是希拉利·鲍尔斯。卫生大臣将要考虑到在更多食物中添加维生素 D 的利与弊。在太阳光下，皮肤也可以合成维生素 D， 因此得到充分的阳光照射对很多人来说十分重要。当然，人们也可以买到维生素 D 药片，甚至是喷雾。
我整个秋天和冬天都会带着这支维生素 D 喷雾，我们全家都有，把它喷到舌头上就行了。
据估计，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维生素 D 摄取量不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在奥运会取得的成绩。里约奥运会进入了第四天的时候呢，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又囊括了两枚金牌，他把个人职业生涯的金牌总数增到21枚。他在男子200米蝶泳比赛中惊险夺冠，并且带领男队赢得了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冠军。美国队的另外一名游泳明星德雷基赢得了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的冠军，斩获他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而且呢，在星期天赢得女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打破了他本人在这个项目自己所创的世界纪录。 美国女子体操队连续第二届夺得奥运会女子团体体操赛的金牌。该队在两小时的比赛里面呢，动作准确，表现出色。好，我们进行到这儿呢，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我们待会儿见。